台灣一向是中國認知作戰的主戰場，網絡社媒頻傳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造假訊息，而後期隨著台灣總統的選情增溫，有關政治人物的變造的圖文也都頻頻現跡。例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10月6日破解一則名為看看中國是怎樣花錢救火的，而我們有將錢是放在哪裡的網傳的影片。據該中心調查，這則影片是用中國陝西省7月份的無人機消防演練充當實際救災現場，來到誤導中國救災的技術比台灣先進的不實的訊息。又例如該中心10月2日亦破解一則題為六型政治人物中文水平是低下，蔡英文用白色挽聯祝賀表姐高升的變造的影像。該中心調查發現，台灣總統蔡英文2015年首端湯圓碗的舊照被修圖為手持挽聯，而且六年來數度在網上熱傳，混淆視聽。觀察人士說，中國善用圖文編造人名、時間和地點，將官理大的造假的伎倆來影響台灣人心和選情，但這類技術目前仍然是比較粗糙並不難破解。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所長沈明室分析，中共的認知作戰多透過內容農場量產，內容可信度並不好，不過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日益成熟，他警告說，未來中國如果利用這個造假的利器大量生成以真的圖文，並將對台網攻升級至 3.0 版，他以假亂真混淆視聽的殺傷力恐怕是很驚人。
內容農場剛開始發生的時候其實很粗糙，然後他可能發布在 LINE 或者是 WeChat 這些網路社群的媒體裡面。
沈明室對美國之音說，內容農場剛剛開始發生的時候其實是很粗糙，它可能是發布在 LINE 或者是微信一些網路社群的媒體裡面，因為它是非常之粗糙，所以是很容易就發現。但如果說它是應用了生成式 AI 的技術，那就可以在內容農場那一端經過不斷的修正，不斷地餵食機器深度學習之後，讓內容農場產生出來是看起來是更加真實的訊息，这样的话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就会非常之大。生成式人工智能采取机器深度学习的模型，生成与原始资料雷同的新数据，可用于创造性的工作，好像图文、视频和音乐的生成等等。其中最常见的应用范例就好像是 ChatGPT 可产制文字作品等。亦就是说，如果透过机器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喜怒哀乐的角色的表情，或者坐卧仰躺的各种的姿态，电脑恐怕可以自动生成习近平翩翩起舞的以真的影片。亦都因此，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科技被视为认知作战产制假信息的最佳利器。尤其目前仲未发展出可以辨识这种以真内容的技术，无法仿照过去透过机械人账号所发布的类似叙事图片或者影片来到自动过滤出以真图文或者影像，并且加以破解。位于台北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前副执行长曾柏瑜说，早期机械人账号散布的假信息虽然影响范围广，但是影响力低，因为很容易就被一眼识破。跨中国过去创建假账号的时候，多是使用西方免版权照片资料库，以编造成亚洲人面孔作为假账号的头像。但是透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像，是无法以肉眼判断为真人照片，将会徒增查核假账号的难度。尤其大量生成真伪难辨的信息，扩散好快，影响力亦都深。最近有社群平台在今年3月流传的一则美国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受访影片为例，在这则台湾社群亦都广为转传的影片当中，盖茨被澳媒主持人质疑窃取他人电脑技术和新冠疫苗造成的大量副作用死亡的时候，只是尴尬以对，但是经过当事人澄清之后，已确认是捏造的影片。据人工智能影像技术专家位于台南的成大统计系教授许志仲分析，该影片捏造两个人的声音，并以深艺的技术变造他们面部的嘴型的区域。如果运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全影片以真的造假效果将会更高。不过他说，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较少用来搭配深艺技术，较常搭配人面侦测、人面贴换、物件拆除、修补技术来进行换面或者内容的变照。 但都会耗费产制者较多的时间，成本较高。许志仲对美国之音话：，大家亦都意识到一啲技术结合埋一齐，会做出一啲唔好嘅事。不同嘅变造方法都有不同嘅系对应嘅技术去侦测。深艺嘅侦测器唔能够攞嚟侦测而家嘅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嘅技术。在此前提下，佢话或者可以从人眼、背景文字或者物品等连续性嘅细节嚟到辨别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图片。不过高明的产制者亦都会刻意增加杂讯或者是压缩档案等，来到降低被破解的几率。曾柏瑜亦都说，深艺影片技术成本高，效益低，仲是在测试的阶段，目前仲未有大量影响力深或者流传广的造假影片。但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造假文字，以真假账号已经是越来越多。位于台北的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人游之浩都形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好像产制内容的小帮手，技术早已经存在，大型机构或者国家也都早投入资金产制内容，但是麻烦的是这种技术是渐渐普及，进入门槛和操作的成本大幅降低，无法验证或者追查，不受金钱或者合约操控的自愿行为者增多，这个将会是认知作战研究者的痛点，亦都恐怕引发网民的反感和不信任。游之浩对美国之音说，各式各样的人都更加容易是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那这个资讯的环境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可能是更加的混沌不清，或者是更令人厌烦，这个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就是大家更加不想在网络上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他还说，目前大规模侦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的可靠技术尚待开发，虽然不排除市面上已经有实验性的科技。曾柏瑜亦都话，技术工具或者是存在，但是能否100%判断真伪就是令人存疑，因为关键是捉不捉得到。好多大学教授都感叹，而家好难辨识学生作业到底是自己写的，定是人工智能写的。
80%到台湾人都认为假讯息很严重，可是要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已经很困难了，还要判断在讲这些话的人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他会这个难度会越来越提升。
曾柏瑜对美国之音说，80%以上的人都认为假信息的影响是严重，但是要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已经很困难。未来如果还要判断讲这些话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难度会越来越提升。如果大家就放弃所有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再也都不相信任何人讲的任何的说话，那他对政治的冷落度就会提升，会让民主慢慢走向一个低的讨论度、低监督的状态。他说这个或者在台湾今年的总统大选的选情到现在仍然比往年冷的背后原因之一。不过他警告说，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确实是能够提高认知作战的主动性。 Meta 原面书在8月底发布的第二季对抗威胁报告，和微软威胁分析中心9月初发布的东亚数字威胁报告，亦都得出三点的类似的结论。一，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制高品质的视觉内容，可以有效扩大社媒的影响力。第二，信息操弄内容已经扩展到新的小平台或者论坛。三，内容已经译成至少7种的语言，扩大认知作战的触及的范围。微软报告特别指出，台湾是中国是认知战的主要的目标。中国除了在面书散布是以人工智能生成台语影片，呼吁台湾政府向北京投降，对台进行认知作战之外，亦都持续对东亚国家进行网络攻击和认知作战。报告引述的一年的数据说，中国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创造高质量的视频内容，吸引到至少40余种的目标的受众，人数超过1亿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9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社群媒体操纵 3.0 的兴起报告的时候，也都警告说，这种的技术的普及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尤其社媒可能已经是遭到中共解放军所滥用，习近平都已经将人工智能作为中共操弄外国舆论的利器。虽然中国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能力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已经有大量在新闻采编和发布上应用人工智能，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台湾一向是对中国的资讯的操弄是保持高度的警觉。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的游之浩说， 台湾今年初出现的五缺的民生争议，就是缺蛋、缺水、缺药、缺电、缺肉，就是中国议题设定的结果。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四月初在美国进行的转机的外交、美国对台军购和美国政要访台等议题，亦都有中共介入、操弄和传播假信息的痕迹。随着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的逼近，游之浩警告说，来自境外的信息操弄恐怕影响选举结果。台湾的民主自决的过程，甚至民众网上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热衷度，因此提升个人的资讯的识读能力和资讯揭露的透明度，才能够让公众对信息操弄具有免疫力。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全名的姓林的台北选民对美国之音说，长期关注政治的选民会自行过滤资讯，就算无法辨识人工智能产制的内容，政治立场亦都很难受到影响，假信息只能够动摇到中间的选民。国安专家沈明失亦都说，台湾面对中共的统战、认知战或者假信息经验丰富，民众多数能够处变不惊，但是他呼吁说，政府部门强化整合，建立虚假信息的因应的程序，好像保存原始的资料，联系警政并与调查单位和国安局联合溯源，如果源头来自中国政府，台湾就应该启动反制，包含打击源头，阻断假信息的传播，并且由政府发言人、民间事实查核中心或者媒体是尽快澄清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